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沐浴在大法洪恩中的蒙古族大家庭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6日。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，作为一名蒙古族大法弟子，我代表我的家人，将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故事写出来，与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相继走入大法修炼。我的家族生活在偏远的牧区，周围几乎没有大法修炼人。庆幸的是，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中，我们家族十多个人有幸相继走入大法修炼，其中得法时间最长的16年，最短的不到1年。家族中十多个孩子都明白大法真相，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学法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也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了生存在这片沃土上的蒙古族同胞。第二部分，兼修大法，得救度与福报。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经持续了27年，是什么让我们家族的人坚持信仰，而且还有更多的家人走入大法修炼呢？那就请您听听我们的故事吧。一，家族的一位长辈是年近九旬的老年大法弟子，十几年前得法修炼。得法前，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、肾病、胆囊炎，也做了切除手术，还有很重的胃病，一大碗一大碗的吐血。得法后，这些疾病都不翼而飞了。他虽然不认识汉字，可蒙文字能认出。刚得法就一个字一个字恭敬地读法。他年龄虽大，但每天坚持听法，早起练功，对大法很虔诚。二，长辈的孙女是一名青年女大法弟子，10年前因为跟男朋友分手而遭受打击，年纪轻轻的每天无精打采，身体虚弱，20几岁就骨瘦如柴。家人带着她到城市医院检查，结果是挺严重的白血病。他进庙烧香拜佛，吃了很多种药物，不见效果。我给他讲明了法轮大法真相，我们也共同见证了他舅舅修炼大法，癌症晚期都好了。他产生了想看大法书的愿望，顺其自然地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得法后，他的身体和精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现在他坚信大法，天天学法，真正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，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。他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小家，并成为几个孩子的母亲。通过不断学法，他逐渐改变了执拗暴躁的脾气，对待孩子们哭闹等烦心事，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，实修心性，不动气，不打骂孩子，家庭和睦。他和孩子每天坚持学法，看到小孩子们盘坐起来可爱的样子，看到他脸上慈爱的笑容，我们家族都深深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。她丈夫婚前就知道她修炼大法，非常支持她修炼。现在丈夫时不时地提醒她，好好看书学法吧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会总站在你的一边，是指大法的一边。虽未修炼，但他对大法这颗纯真的心得到了很多的福报，现在生意做得很好。三，我母亲也是大法弟子，今年70多岁，走入大法修炼已十几年了。大法修炼带给她的身心变化可谓是脱胎换骨。得法前，她患了各种各样的病，是个药罐子。刚得法，师父就给她清理了身体。从此后，我母亲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，亲友见证了她修炼后的巨大变化，都纷纷称奇感叹。母亲得法十几年来，每天坚持早起练功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却变得更健康， 脸色更有光泽。路上经常有人问他，您是上班族吧？或您快退休了吧？或者您已经退休了吗？等问题。他微笑着说，我不是上班族，是纯牧区长大，靠着牛马维持生活过来的，后来才搬到街里，现在70岁了。他们觉得很惊讶，是吗？一点都不像牧人的样子呀。对亲朋好友，我就直接说，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的缘故。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，不是像电视上所说的那样，那是共产党为了污蔑佛法而造谣宣传的。咱们老百姓可千万不能相信，不能被蒙骗啊。咱们蒙古族人们不都有对神佛的信仰吗？那就对了，说明咱们民族有佛性。法轮大法不仅仅是一种祛病健身的好功法，确切地说就是宇宙大法呀。大法的内涵博大精深，概括起来就是真善忍三个字。他们都会点头表示认可。文化水平才小学2年级的母亲，连蒙古文的声母韵母都分不清，却在学大法后奇迹般地认识汉字了。刚开始学大法的时候，母亲读蒙古文版本转法轮，一个字都不会读。她天天一个字一个字地问孩子们，然后把自己知道的蒙古音节，有的是自己编出来的，不是正确的，但她知道是这么读，记在自己的记事本上，再看汉文版本的转法轮。经过难以想象的努力后，我母亲终于能够顺利地通读汉文版转法轮了。虽然念得不够标准，但 98% 的字都能认出来，读完还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在和同修读法时还能纠正同修。到现在，法轮大法著作转法轮，母亲不知读了多少遍，几乎每天读一讲。如果不学大法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只要能够坚定的真修实修，就会见证大法的神奇。四，母亲的大女儿修炼大法已经几年了，可真正入心学法修心是近2年的事。真心学法后，她的高血压等好多症状都消失了，在心性上的改变最明显。以前夫妻吵架是家常便饭，弄得双方都是身心疲惫。通过实修大法向内找，他发现了自己以前的暴烈蛮横，感到非常后悔，决心今后要善待家人。现在与丈夫之间的矛盾几乎没有了，家庭关系和谐了。丈夫发现他学法后的改变，非常支持他修炼大法，从而得到了很多福报。在他们家境困难时，遇到了可以帮助他的好人，如今他也得到了满意的活儿，经济越来越宽裕了。五，母亲的二女儿修炼大法前是脾气很暴躁不好惹的人，修炼后变化很大，能按大法要求自己做好人，身体上的疾病不翼而飞，原来总是头疼失眠，现在身体健康，性格开朗。她丈夫也同时得法修炼，修炼前的他喝酒打架是家常便饭，得法后他改恶从善，以前的喝酒爱打架等坏毛病全改了，现在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，踏踏实实的工作养家，对待亲人朋友耐心付出，成了值得大家信任的人，是大法挽救了他。二女儿的婆婆今年80岁了，虽然不识字，儿子的变化让他对大法和大法师父很虔诚感恩。儿子给母亲念了一遍蒙文版转法轮后，二女儿的婆婆悟道，修心性是最重要的。几十年药罐子的她，读法后全部的疾病症状都不翼而飞了。二女儿的婆婆现在80岁高龄了，每天上下午2次下高层楼去广场跳舞，别人都看不出他是这么大年纪的人，他每次都不会忘给师父法相敬水果或烧香，还用最虔诚的心跪拜大法师父，每天在大法的佛光中活得自在无忧。六，母亲的儿子是一名中年大法弟子，早在2003年， 在亲戚哥嫂的帮助下了解了大法真相，并有幸读了《转法轮宝书》。他没继续修炼，但心里明白大法是真正的好。7年之后，也就是2010年，他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。2020年6月的一天，他妻子突然对他说：“你先别生气，我说个事儿，我的信用卡有了很多外债，现在已经还不了了，我想要轻生，我活不了了。”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，听到后很吃惊。他第一念想到的是，我是个修炼人，没有像常人时那样对妻子大发雷霆。他问妻子，到底多少债？妻子想一想后说，40万。40万在我们牧区来说不是个小数啊。就在这瞬间，想到妻子的穿戴都是昂贵的品牌，平时吃喝方面的大手大脚，他的心里翻起了大浪。但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，不能伤害别人，就把气恨的巨浪压住，冷静了下来。他决定对妻子宽容以待，一起承担起这个债务。他用十几天的时间，先用家里的26万元现金还了部分款项，剩下的14万申请了分期还款。之后的5年多时间内，他搬饲料、送饲料、拉草、捆草、开大型车等，打工挣钱来解决生活上的费用，而且基本没跟别人借过钱，把妻子欠的债都还上了。他说，如果不是修炼大法，我不会替别人着想，我和妻子的缘分早就到头了，我也早垮了，不会用5年的时间还清巨额的欠款。我给自己和妻子走出一条活路，不给别人添经济上的麻烦。第三部分，家族中的第三代孩子纷纷得法，或明真相得福报。母亲的大孙子现在高中念书，他把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系统地听完一遍后，说自己的身体和学业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，感冒发高烧，听法就见效，以前的撒谎、偷懒、玩游戏等引号非常淡了，现在学业上有很大的进步。他还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孝敬老人，爱好幼小的好品德。母亲的小孙子，他清楚地知道大法怎样救了他奶奶、爸爸、姑姑的神奇故事。他知道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后非常生气，说，哼，共产党太坏了。现在小学低年级的他聪明可爱，学习成绩优秀，有时看大法真相电影或短视频，非常爱看再次成为神等，有时也乖乖地听法或打坐。母亲的大外孙知道大法真相，能明辨是非，在当今的社会大染缸中没被污染，对父母非常孝顺，对待别人很礼貌。虽然学习成绩不够理想，但大学毕业后还成功地找到了某城市事业单位的工作，工作勤奋努力。母亲的小外孙从小就知道法轮大法好，认同大法是正的这一念非常纯真。他从小就活泼可爱，能守住善良的本性，而且说话非常真诚，从来不撒谎，做人诚实守信，从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。虽在高中上学，但没被社会坏风气污染。他省吃俭用，从来不乱花父母的辛苦钱，他的德行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母亲的大外甥女从小就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得到了福报，他的善良勤劳传遍周边的地区，找到了满意的对象，现在已成家，还有了活泼可爱的宝宝。他对公婆非常孝顺，对待半身不遂的婆婆照顾周全，每顿饭总是等待公婆入座，让他们先吃，自己才吃，先给婆婆的饭菜量一下才端给婆婆，得到了孝顺儿媳的称呼。母亲的小外甥女是一名大法小弟子，小外甥女听妈妈说自己在阿妈的肚子里就得法了，天天听法，听大法歌曲和音乐，所以从小就很聪明，在很小的时候吃过几粒药，打过几次针，但长大后身体一直是很健康的， 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全校里小外甥女是唯一未染疫者，在老师和同学们当中是有名的健壮儿。她每天尽量看大法书，有时还背大法诗词，经常听或看传统文化故事，最喜欢看的是世界顶级神韵艺术团哥哥姐姐们的表演。她感到自己是很有福气的孩子。第四部分，我自己的故事。我是家中的小女儿，得法前得过好几种病，也做了胆囊切除手术。得法后，身体上的各种病症在不知不觉中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非常健康的身体。我遇到过两次车祸，想到自己是大法修炼人，守住善良，不讹别人，为别人考虑，自身也安然无恙。婆家的很多亲戚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丈夫和婆婆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丈夫走入大法修炼8年，身心变化很大。得法前，他身体很多地方都不太舒服，尤其是关节炎比较严重，每次的流行感冒都能中招，有时连着几天吃药才能消停。走入大法修炼后，身体素质明显变好，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倒下了。通过修炼大法，他知道按照真善忍做好人。他经常说，是大法修炼改变了我自私、狡猾、骂人、说脏话、利益心重、脾气暴躁、色欲心重的坏毛病。如果不修大法，我的人生会很可悲的。我发现自己的慈悲心、修忍的方面还远远不够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断精进修炼，好好珍惜时间。前几个月，我婆婆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婆婆说，其实我10年前就遇到大法了，可不知是机缘未到，还是自己害怕中共的心重而没珍惜，错过了整整10年。如今有缘得法修炼，我要在这一法门中坚定地修到底。第五部分，蒙古阿妈的几句话。文章的最后，记录下70多岁的老母亲虽语句不通，但发自肺腑的几句言语与您分享。70多年来，人间的喜怒哀乐我已吃尽了，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，人间就是一台戏，各种名利情仇都是虚假的，返本归真才是真正的归宿。在此，我真心想对您说，能不能缓一下您那奔波忙碌的脚步，聆听一下大法弟子的心声。现在是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了，每个人认清善恶、好坏、白黑的时候到了。我在中年的时候曾经听说过，我们蒙古族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活佛喇嘛，在1999年7月份法轮大法被污蔑的那个年代，对广大牧民们教导过，大意是法轮功是正法，你们不要轻易相信现在的乱象，是指中共抹黑法轮大法的滔天大罪，这个事情早晚会分清白的。经过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我，太清楚共产邪灵假恶斗的本质，所以请你们接受一下蒙古阿妈的一颗真心好吗？要跟共产党断绝关系，别跟他站在一起，否则将来在人类的大淘汰中你会遭到牵连。请你们一定要用良知选择美好，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希望你们在历史的关头能够被神佛保佑，拥有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大法弟子家属，大家都羡慕我的幸福之家。作者：山东大法弟子家属，大法弟子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5日。 我是一位年已八旬的老翁，身板硬朗，精神饱满，亲朋好友及熟悉我的人都非常羡慕我有一个幸福美满之家，生活富足，家庭和睦。我老伴修法轮大法快30年了，也已年过八旬，身体健康，耳聪目明，一双儿女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儿子是正处级干部高管，女儿是中级会计师，他们各自有着温馨之家，大家由衷地感叹，你这人咋这么有福啊。树有根，水有源，我的幸福源泉来自于法轮大法，是大法师父赐予的。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，仅以此文表达我对大法、大法师父的无限感恩，谢谢大法师父的恩典。一、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。我虽是八旬之人，现在骑自行车连行50-60里路，轻松自如。可谁能想到，10几年前，我曾是一位严重的脑血栓患者，腿迈不开步，真是寸步难行啊。右手不能握筷子吃饭，只能用左手拿小勺凑合着吃，到医院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，我难受得直掉眼泪，今后这日子还能过吗？老伴告诉我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显奇效，大法师父就能救你。我深信不疑，时时念，天天念，我还加上一句，李大师好，共3句话，13个字。你还别说，这13个字还真灵验。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，慢慢的，我走路正常了，腿也不甩了，也能用筷子吃饭了。我真的非常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，真是佛恩浩荡。我天天都在大师法像前双手合十，诚心敬念这3句话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大师好。我曾经2次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我正虔诚地念着，忽然看见李大师法像光芒四射，我心情万分激动，谢谢大师慈悲救度。二、支持老伴做救人的事。古人云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何况是救命之恩。大法师父的恩情比天高，比海深，可是我怎么回报呢？我又没见过大师，大师也不收任何人一分钱，就是无条件、无代价的救人。我不能光嘴上说法轮大法好，得用实际行动感谢大师的救度之恩才行。我大力支持老伴，我们老两口一起生活了50多年，他一生勤俭持家，从不乱花一分钱。我老伴为了能多救人，虽年龄大，也学会了上明慧网下载打印做救人的真相资料，这样买设备耗材等需要花费一定的资金，我大力支持，毫不吝啬。我坚信他一定会把钱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。老伴打印的护身符的故事，切好后我帮着折叠，每年至少也有几千份，我也乐在其中。有时打印机出故障了，得找人修理，我帮助上下楼搬运。有一年寒冬腊月，老伴要去40多里远送救人的资料，雪后路滑，东西又沉，我有点不放心，就亲自护送他到达目的地。为了让老伴有更多的精力做救人的正事，洗衣、收拾卫生等这些杂事我全包了。我觉得能为救人尽我的一点微薄之力，是我应该做的，也是我的荣耀。无论我们做了多少，付出了多少，我觉得都太少太少太少，不足挂齿。大师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？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？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？我拜读了，音频也听了好几遍。我们的一切都源自于大法，是大法、大法师父赐予的。李大师太伟大了，救人出苦海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救星。常言道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老伴打印的资料，我很愿看，如真相、 天赐鸿福、金种子、祝你平安等等，我都经常看。慧生面对的读者是中小学生，我也喜欢看。一年四季的特征、做好人得福报的传统故事等，我都用心看。明慧广播一师恩一百多集，我几乎一集不落地听。九评共产党一书我看后觉得写得句句是事实，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多事都亲身经历过。中共做了那么多坏事，害死了8000多万无辜的民众，老天能不灭他吗？俗话说，鼓不敲不响，理不辩不明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那些对大法诽谤污蔑之徒，都是偏听偏信了中共邪党造谣抹黑的虚假宣传，被他欺骗了。苍蝇逐臭，谁听信中共谁是大傻瓜，太危险了。三，三退保平安。2005年上半年，我们全家人都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有亲朋好友到我家来，老伴从不放过这救人的好机会。当有人犹豫不决时，我就帮腔说，退了吧，藏字石上都刻着中国共产党亡，我们不能给他陪葬啊。他们都会爽快答应。2019年底爆发的武汉肺炎，我们的亲朋好友中虽有人染疫，但没有一人因此亡故，他们都因三退而得救。大法师父的恩德永世不忘，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的感恩之情。我做得不够好，文笔又拙劣，很难表达我内心的真情实感。我要从心底向全世界的人大声呐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谢谢李大师。诚心遥祝大师生日快乐，期盼李大师早日荣归故里。何时？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在美国的修炼经历》，作者蒙古族法轮功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8日。我大约在2003年前后第一次接触到大法，但当时并不理解，更谈不上修炼。幸运的是，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，我得法了，并于2019年底开始坚定地走入大法修炼。至今虽然修炼时间不长，但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却意义非凡，深刻难忘。2024年12月底，在丈夫的鼓励下，我虽然内心有些不情愿，还是来到了美国。刚到美国后，我先去了北卡罗来纳州，并很快联系上了当地的负责人，表达了想参加集体学法的愿望。但同修对我说，现在是冬天，等春天练功的时候再来吧。他们对新学员有所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于是我一直等到四月份，他们开始在公园练功时才通知我参加。天气转暖后，我便加入了他们一起学法练功，并参加了一些大法活动。一，第一次参加大型大法活动。2025年7月，我参加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一次大型游行。作为一名新学员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规模的活动，场面殊胜壮观，令人震撼。在此之前，我只参加过小范围的活动，从未见过如此宏大的场面。二，法会上的意外机缘。随后丈夫决定搬到加州，我们于2025年7月底搬到了那里。刚到不久，我就加入了当地学员在公园练功。有一次练完功准备离开时，一位同修说，下周末我们不在这里，因为要参加旧金山法会。我从未参加过法会，便立刻表示也想参加。同修告诉我，需要联系协调人取票。 我马上要了协调人的电话，并联系了对方。协调人告诉我，要获得入场券，需要写一篇修炼体会。我没有多想，便写了一篇简短的心得体会，提交了上去。第二天，就有人把票送到了我手中，我非常高兴，满心期待法会的到来。然而，就在法会前一晚，协调人发来消息说，你的稿件被选中了，明天请坐到发言席。我当时非常震惊，什么？完全没有想到，我只是为了拿票才写的。我赶紧回复，需要修改一下吗？我写的比较随意。协调人说，不用，就照原稿念。那一刻，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一切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。第二天，当我来到法会现场，看到数百名同修陆续入场，我更加紧张，怎么办？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言过，师父，我该怎么办？直到快轮到我时，我心里一直在想，师父，我为什么这么紧张？请帮我去掉这种状态。但似乎没有明显变化，我仍然紧张。终于轮到我了，当我走上讲台的那一刻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我突然变得非常平静，好像有一股暖流包围着我，整个人无比平静，紧张感完全消失。我从容地读完了稿件，然后走下讲台。这段经历真的非常神奇。三、参与神韵推广。不久之后，神韵推广开始了，我向协调人表达了想参与的愿望。那时我对神韵几乎一无所知，不了解其运作方式和整体安排。在神韵到来之前，我和同修一起参与了扫街、贴海报、商场售票等活动。神韵到来后，我加入了神韵小商品团队。起初我只是想帮忙，但协调人直接让我开始销售商品。最初的两天对我来说很具挑战性，但我逐渐适应并有所提高。这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经历。在此，我衷心感谢神韵小商品组协调人对我的接纳，也感谢同组同修的帮助与支持。四、一次难以想象、难以忘怀的经历。我负责神韵首饰区，这需要频繁弯腰起身。有一天，我低头正忙着手头的事情，一位男士用中文问我，这个有人买吗？指的是神韵20周年纪念币。我心里想，他为什么这样问？当我抬头看他的脸时，第一反应是，这个人好像师父。但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真的是师父，于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，啊，确认他问的问题。他又问了一遍，我有些慌乱，只是连声说，有的，有的。他微笑了一下便走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发现周围的同修开始悄悄核实，神态十分恭敬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天哪，真的是师父。我的内心顿时充满了激动与喜悦，但表面上却仿佛僵住了一样。后来同修问我，师父跟你说了什么？你怎么没告诉我们？我只能说，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师父，又怎么会想到去告诉别人呢？同一天，师父也观看了神韵演出，巧合的是，我正好提前买了那一场的票。当我在剧场再次看到师父时，内心非常激动，以至于难以专注观看演出。在喜悦和激动中，演出很快结束了，这真是一段难以言表的经历。一开始没有认出师父，是因为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有机会见到师父，也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缘分。许多老学员都盼望这样的机缘，而作为新学员，我更觉得不可能。每次读转法轮时，我看到的都是书中的师父形象，从未有过其他印象。师父，谢谢您给予我如此巨大的鼓励。五、我的整体修炼状态。我们大法弟子都是走在修炼路上的幸运生命，当然，既然是修炼，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因为各种执着心而出现种种干扰、磨难与考验，有轻有重， 修炼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最难。但师父的法始终在指导着我们。例如，当我在家庭或常人社会中遇到各种情况时，常常会想起《转法轮》中关于幻化的一段讲法。我们的空间就像戴着 3D 眼镜看电影，一切看似真实，其实都是假象。当家庭或社会中出现各种干扰时，就像那些天女一样，看似吸引人，实则是修炼中的考验。只有正念足，才能看破假象，不为所动。而当同修之间出现矛盾时，我都会向内找，看自己还有哪些执着，然后去修，去改。回头看时，这些执着其实毫无道理，都是不必要的东西。每当过了一关，我常常会忍不住笑，我当时怎么会那么执着于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呢？现在我体会到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都是修炼的好机会，我由衷的感恩。当然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第二讲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这些执着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去掉的，唯有师父才能真正帮我们去掉。因此我体会到，我们是否下定决心放下是至关重要的。感恩师父。5月13日是最殊胜的日子，怀着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无限感恩，愿表达我如下心声：致敬师尊，叩首感恩，无限敬仰。感恩师尊宏大慈悲，将弟子从迷中唤醒，引领我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。您的慈悲超越言语，净化心灵，提升境界。弟子的每一步都沐浴在您的佛恩之中，每一次考验都有您的护佑。您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与永恒，教我们回归最纯真的本性。若无师尊引领，我们将迷失方向，得法修炼，方知归途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弟子当坚定正念，精进不怠，珍惜法缘，兑现誓约，随法行，随师归。祝大家五一三快乐，合十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